敬爱的蔡牧师、牧长、长职同工、弟兄姐妹们，台尬平安，平安心吗？大家平安啊！很高兴来到我们和平教会哈，看到人权哈，他以前就在湖口教会哈。他的爸爸徐牧师就是我的牧师哈，非常亲切，看到好像自己人哈。那也要谢谢我们教会邀请我来分享客庄宣教，要见证耶稣基督，也要荣耀耶和华上帝。早上我的题目是客庄宣教并不难，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这样记载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也是我在客家宣教中会开拓这十年来一个很深的体验。现在站在这里，就是要来见证耶稣说的这句话是真的，是对的。同时也要透过使徒行传11章20节到26节安提阿教会他的建立，还有也要分享开拓的实力。我们透过这样来见证，高举基督，宣教并不难。非常感动的，我们和平教会有客家宣教这样的意向。在台湾有客家宣教意向的教会已经不多，我曾担任客家中会两年的议长，在总委会里面提了好多客家宣教的事工，但都不被接受。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所颁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我们都非常熟，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是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命令。这是我们教会在宣教上一个必须的条件。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是遵守主的命令的教会，是主所赐福所喜悦的。客家人在台湾有说300万，有说400万，客家人自己说有450万。不论什么宗派，大概有100间的客家教会。虽然这十年来我们台湾教会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客庄教会主日聚会的平均仍然还是35到40个人。客家人的人口比例占台湾的人口比例是第二多，但客家基督徒却是最少的。客家中会每一年的负担金合起来加起来才70万。我们一个部啊，中会的一个部，台北中会、七星中会一个部就200万，可见在客庄是非常的小哈，非常的是小型的。那换句话说，客家宣教是一个很大的合场，不是从负面来看，是从正面来看，耶和华上帝留着这一块让我们去宣教的。我在台湾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读书报告关于客庄，我分享客庄的教会是非常贫瘠，年轻人 都外流，家里面留下的是老年人还有小朋友，没有什么经济的能力，教会人数少，奉献少，同工也少，事工也是少，所以客庄的宣教是很难的。但是有一位同学他提出说，我们在南部山上海边乡下小的教会，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重新思考客庄宣教并不是同情怜悯为出发点，而是要遵循主耶稣的大使命来做出发点。在另外一次学校的客家团契聚会的时候，大家讨论客庄宣教的意向，然后有一位学姐说，所以客家宣教就要靠你们客家同学了。这是大部分人错误的想法，客家宣教就是客家人的事，这并不完全正确。客家基督徒当然不可以推辞，但是客家宣教是所有基督徒所要接纳的责任，不然马街100多年前怎么来到他完全不认识不同种族的地方来宣教呢？当主耶稣给我们意象，他分派谁就应该去，不用害怕，主必负责。因为客家宣教客庄宣教并不难，虽然客家宣教是跨文化的宣教，但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督信仰的文化，走到哪里如果要先宣教，那就是跨文化。因为基督信仰的文化是全新的文化，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生活要改变，但是主要的观念信念一定要调整，一定要改变的。例如相信耶稣就是不拿香，礼拜天就是要敬拜上帝，婚丧喜庆都不必看时间看日子，不必看时辰。文化并不是基督信仰最大的拦阻，因为只要需要，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我带着福音队到龙潭郊区的客庄传福音，一家一家的去，碰到一家男主人，他说这是洋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相信的。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们家的宝贝小孙子，他正在客厅在玩游戏，我说你的小孙子最喜欢吃什么？他立刻回答麦当劳。讲完以后他突然间想通了，这是洋食物啊，穿的是洋装啊，住的是洋房啊，院子里面的轿车是洋车啊。以前新娘穿的新娘服全身红色，头巾也是红色，而丧礼穿的校服是什么色呢？是白色。为什么现在的新娘礼服白纱礼服都是白的，从头到脚都是白的，非常的漂亮？因为改变，有需要是可以改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前打死也不可以用华语聚会的，对不对？要改变很难很难的，但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改变。所以如果有需要，文化是可以调整，而文化的改变就是文明的进步。客庄宣教并不难，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也是 跨文化的，是非常的成功。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1章20节到26节，它的背景是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受到了迫害，门徒四处逃难，那有的逃到安提阿，这些门徒向当地的犹太人的传福音，但是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就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人、古利奈人的这些基督徒，他向安提阿的希腊人来传福音，传讲耶稣。这是跨文化的宣教，非常成功，教会被建立起来，而且教会也增长得很快。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是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归纳起来，安提阿教会成功有三个原因，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21节所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不就是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说的吗？高举基督就要吸引万人。当然，要有主的同在，必须传讲复活的基督，必须教导耶稣的教训。教会的决策必须为了要见证耶稣，荣耀上帝。教会的事工是为了要造就教会，要建造教会，造就肢体。教会的关怀是要遵行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简单说，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基督。教会若少了基督，和外面的社团就没有什么两样了。更何况这一群门徒是因为基督之名受到迫害，逃离耶路撒冷的，但是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仍然不忘宣教，他们向当地的百姓来传讲耶稣是基督。主耶稣当然与他们同在，相信而归基督的人就很多了。第二个原因，就是24节所说的，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安提阿教会的复兴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一位传道人巴拿巴来牧养。看到由平信徒所建立的教会非常兴盛，充满主的恩典，就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因为巴拿巴他是从受迫害的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所以巴拿巴提早来建造众会友的心，如果遇到了迫害，不要软弱，要立定心志，不要害怕，要恒久靠主。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这个原的原文是因为，我们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得很精准，就是因为好人，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良善、尊贵、仁慈、公义的人。因为巴拿巴这一位牧者是良善、尊贵、仁慈、公义的好人，所以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里的圣灵充满并不一定只说他就有很大的恩赐，很多的恩赐，会医病、赶鬼、会说方言，并不一定是这样，而是说巴拿巴是个好人，是属灵的牧者，他有丰富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很棒的传道人，他大有信心，坚定信仰，恒久靠主。圣经说，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安提阿教会因为一位很棒的牧者愿意高举基督，教会就更加复兴了。第三个原因， 是25节到26节，巴拿巴往大树找扫罗来安提阿教会，一起服侍，教训了许多人。巴拿巴是一位心胸非常开阔的牧者，他的教导可能不是他的恩赐，或者人数增加，他的时间不够分配，他去邀请了一位比自己更棒的传道人来一起服侍。这位扫罗就是后来称保罗的这一位，他是当时最高学府加马列的学生，他对旧约律法非常的精通，他的逻辑概念是很清楚的，而他有坚定的心志。他的学问之大，新约圣经27卷，超过10卷都是他所写的。耶稣基督大大的使用他，借着他将基督信仰诠释、保存、写信或是亲自到世界各地去宣扬。他巴拿巴去找这一位比他还棒的保罗来教训许多人，来一起服侍、教导、训练、装备、造就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教会在职的上面也大大的进步了，教会也就成为更健康、更兴盛的教会。好的牧者有开放的心，愿意接纳比自己更棒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他有智慧的眼光，有从天上来的眼目，他找到了保罗一起服侍。换言之，就是对的同工要放在对的位置上，这带给教会极大的帮助。这是安提阿教会三个开拓建立成功的原因。安提阿教会的复兴是质与量都在增长的教会，影响深远。使徒行传接着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门徒的原文是学习者啊，学习基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2000年前安提阿教会来开始的，一直传到今天。甚至当年的安提阿教会已经不存在，但基督徒这个名称仍然沿用至今，可见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不仅如此，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继续描述这个教会，当耶路撒冷教会遇到大饥荒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就动员了众弟兄姐妹为着耶路撒冷教会来奉献，还委托了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教会众长老的手中。一间复兴健康的教会，也是一间非常愿意帮助其他教会的教会。这样看来，安提阿教会的开拓建立并不难，因为他有高举基督，主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用对的同工放在对的位置上。跨文化宣教就不难，客庄宣教也就是不难。那以下会用是我个人在客庄开拓两间教会的经验来见证高举基督就吸引万人。不论是第一间或第二间教会的开拓，都是用下列四个字来当作开拓的策略。第一个字是知，就是知道的知，这是要让附近的社区知道这里有一间新的教会。做法就是在 大马路旁交通便利、能见度高的地方租下一栋楼房，有三层楼，第一层、第二层是礼拜堂，或是主学教室，或是办公室，第三层就是牧者的宿舍。地点先确定，这是知。那第二个呢，就是里面的设备要先竖起十字架招牌，而且清楚写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某某教会，不是社区关怀中心或是其他某某什么中心。因为我确信我们高举基督就可以吸引万民，所以就昭告天下，这里有一间新的教会，主耶稣他自己会负责，我们不必做任何的妥协，因为是高举基督。然后也是软体的枝，就是分发福音单张或是更新，盖上教会的印章，就送到这个社区去。那现在竹北六家都是大楼，人根本没办法接触到，所以就派报夹报送到大楼的住户里面，告诉社区这里有新的教会。所以开拓教会的时候，第一批来的弟兄姐妹，他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的兄姐，他是从南部上来，从北部下来，是工作，是结婚，或是求学，他们在寻找教会，看到这些福音单张，他们愿意看，愿意来寻找这一间新的教会。他们来看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愿意留下来。开拓教会有了会友，有了同工，也有了奉献。所以开拓教会第一批来的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他愿意留下来，就对这个开拓教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教会累积了一些力量之后，才开始来做慕道友的开发。如果教会开拓的教会一开始就做慕道友，那开拓教会就会十分的缓慢，要经历的许多年。那这也是从高举基督以后所学习到的。现在的科技进步，教会也透过电脑、智慧型手机来进行知的策略，例如设立教会的网站，用 Facebook 来广告，或用 Line 来跟弟兄姐妹做连结，这是很多教会已经在做的。我们只是特别安排一个人，我们称他为电音组哈。电音组的组长专门负责关于这方面的。也就是说，开拓教会第一个字是知，借着各种的方式来告诉众社区、众百姓，这里有一间新的教会。第二个字就是来，来去的来，就是要让社区的人能够主动走进教会。方法就是举办他们有兴趣的活动、节庆的活动、社区才艺班或公益活动，这是大家有兴趣愿意参与的活动。例如社区的中秋晚会或圣诞晚会的摸彩，或者是妈妈成长班、松年的书法班、儿童夏令营等等。而今年我们六家教会有一个新的，就是雅各主日半日游，今年办了七次，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下午就集合到附近的景点去踏青、去游戏、诗歌、见证，然后一起吃晚餐。少少 如果人数少的时候是有50个人，人数多有达到75个人，交通都是共乘，大家透过一起踏青、一起吃饭，就跟教会的关系越紧密。我们的对象设定在社区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中还没有信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全家一起来。有的家庭他们只有下午才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社区和教会越来越熟，所以今年我们准备圣诞节就提早准备，我们已经确定感恩节就要大扫除布置，树立圣诞树。12月第一主日、第二主日都邀请这个不同的合唱团来做音乐布道会。第三主日就是自己的圣歌队来做赞美礼拜。另外还要继续邀请他们参加圣诞晚会、圣诞大餐。这一群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留在教会。那第三个字就是去，来去的去，就是教会要主动去关心、去探访这些已经来的慕道友。这些慕道友的名单就是透过我们各种的活动，才艺班或是事工或是教会节庆，这些名单都留下来。当然每一个活动经费不是平衡的，但这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他的名单能够留下来。我们甚至圣诞节的摸彩券上都要他们填写清楚你的姓名、住址、电话。我们用这些资料就将中信蒲公英或是更新寄到他家里去。有新的活动就寄邀请卡到他们的家里。当他们愿意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络，我们要到他们家里去探访，我们也邀请他们参加福音茶会或者是布道会，我们也甚至邀请他们参加小组、查经班等等。我们也知道透过这样的互动，看到社区里面有许多人非常需要福音，他们的家里面是需要福音，家里面有困难、有悲伤的事，不是外表光鲜亮丽的样子。那这都是我们去关怀的最好机会。第四个字就是仰，仰望的仰，就是要仰望主，祷告上帝。不论这个策略安排是多么的顺畅，但如果没有祷告，没有完全的交托给主，一切的计划仍然是没有果效的。所以仰望主、祷告上帝是四个字当中最重要的，所有的阶段都需要仰望主、祷告上帝来开始、来交托、来结尾的。靠人一定是一事无成，再精彩的节目、再丰富的礼物，若没有高举基督、仰望基督，这一切只是热闹一场而已。仰望主、祷告上帝常常是被忽略的一环，因为没有立即的果效。但是仰望主、祷告上帝却是关键，因为宣教的对手是撒旦，宣教的对象是慕道友。所以宣教是抢救灵魂的属灵征战，那一定更要谦卑仰望主、顺服祷告上帝。仰望主、祷告上帝就是决定知、来、去这三个字是否有果效。知、来、去是一个需要仰望、需要祷告才能够有成就的。 那这四个字就是这几年我在客庄开拓教会的策略，当然不是最好的，也许有些人觉得有些牵强，不过这都是过去的经验，在开拓的时候有了方向，有了根据，不至于像打空气一样。当然如果有更好的策略，那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可以来做参考。好，那教会渐渐有人之后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教会好像我们教会做得很好的关怀新人，就是怎么样留住新人。那这个议题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我不再花太多时间来分享。重点就是马太福音18章第六节，马太福音18章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小子，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原文有三种意思。第一，年纪轻的；第二，年资浅的；第三，就是刚信主的。在今天我们来说，就是新朋友，就是慕道友。耶稣说，你让这样的一个人跌倒，你倒不如沉在深海里，不用再起来。所以怎么样留住新人，就是让他不要跌倒。当然在我们的教会已经做得很棒，重视这个招待的事工，重视怎么样接待他，让他有安全感。我们教会介绍新人是由牧师自己介绍，请他起立，牧师根据他所填写的欢迎卡简单介绍，然后就请他坐下，而没有让他站起来说请你自我介绍。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新人起来面红耳赤，非常尴尬。我们就由牧师自己介绍，让他觉得这个教会没有那样的难堪，然后唱欢迎歌，大家来旁边的人可以跟他握手欢迎，然后一起说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总而言之，客庄开拓并不难，不是指我在客庄的开拓不难，而是指高举基督客庄宣教并不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感谢你恩典，谢谢你将客庄宣教的使命放在和平教会，也求你保守，让你的旨意在你自己的保守下能够来成就。因为客庄宣教是上帝你自己在宣教，我们只是器皿而已，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在你里面，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顺服主耶稣你的大使命。这里有一块还有很少人信主的，主啊，就求你打发工人到客庄来宣教。谢谢主，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